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是继续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从12节到20节，题目是捆锁的喜乐，是一系列喜乐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2到20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基督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也就是得释放的意思。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曾经有一个人是匈牙利人，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诗篇的书籍，叫做《自由与爱情》。他在这本书中写了一句名言，是到今天仍然被人所流传的这句名言。这句名言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这个是中文把它翻译的，中文翻的看起来是比它英文的，就它的原文，还要美哦。所以这一句名言呢，一直都在这个世界一直流传，好像一首美丽的诗歌。它反映出世界上许多人的内心里的心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人类的历史中，不论是古今中国或者外国，古今中外，不断的有人会为了追求能够享受这个所谓的自由，可以不爱惜自己宝贵的生命。甚至可以放下自己心中所爱的，不论是人、事或者物，去追求一个可能连他自己都无法看到、都无法享受的理想，就是自由。比如说，国父，我们中国人国父的10次的革命，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一群的年轻人。他们牺牲就是希望享受自由，可是他们很可能在这个战争中丧失了自己的生命，离开了自己的爱人，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看见，也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自由，也好像美国的独立战争一样，死了这么多人，这些人就是为了自由的缘故，就是不断的把自己的生命，甚至把自己的爱情都放弃。所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中写了不断很多的可歌可泣的这个诗歌。可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在2020年，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一个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是极度自由的土地的人，事实上，我们就是生存在先人，就前人，他们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所换取来的自由。在这个当中，我们应该更加的爱惜这个自由，我们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不只是要爱惜自己的自由， 我们更要爱惜别人的自由。有一句话说，我们自由有一个边界，自由有一个 boundary。 自由的边界就是我们不妨害别人的自由为这个界限。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我们今天高举个人的自由，都不在乎别人的自由，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也就是正是因为我们被宠坏了，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活得太久了，任每一件事情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三种社群当中，我们就造成了这些的问题。第一个社群就是在社会，我们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我们不只是高谈自己的自由，我们更是高举个人的自由。我们总是认为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欠我，我不欠人，都是人家欠我的，都是别人亏欠我，国家亏欠我，这个政府亏欠我。因此就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了追求自私的个人的自由，我们甚至可以说我可以自由的不去付房屋的贷款。我就是宣布破产，我就不付房屋的贷款。最近呢，我相信明年你们就会听到了，这个民主党一进入了白宫之后呢，一群的政客现在已经在推动所谓的 student loan forgiveness， 就是他们要把这累积来的学生的贷款呢一笔勾销，就由纳税人来买单。他们学生贷款可以自由的不去付这个贷款。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就看到了现在的人已经不太重视所谓的有约束的协定。我们常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出，我们以前是用口头就可以建立一个合约，现在任何的合约你可以写100页1000页的合约，你都可以随时的撕破。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以最近的情况来讲呢，现在美国每一天病毒死亡的人数增加，医院几乎那个 ICU 都爆满，就是因为美国这个民族性呢，现在的人认为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我高兴出去我不戴口罩是我天生的自由，我宁可牺牲我自己的生命，我宁可牺牲别人的生命，我为了我的自由无所谓。美国自由携带枪支，所以美国因为枪打死的人比世界各国累积都还多，因为他们说我有自由，天赋我自由，可以携带枪支，天赋我自由，可以出门不戴口罩，可是别人的自由不是我的事情，不关我任何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现今在社会里所造成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家庭中也是这样子，我们在家庭里也是高举自己的自由，我们认为家庭中每一个人都亏欠我，我不欠他们，都是人家欠我。所以我们在家庭中我们过的日子呢，有的时候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呢，我们甚至可以选择我要自由的离弃我的妻子，离弃我的丈夫，离弃我的儿女，我因为我要追求自由，我忽然发现这个家庭是我的捆锁，我要自由，我就要解脱这个捆锁。所以今天的家庭，我们逐渐的不再看重所谓的终身的尾声，就是丈夫尾声于妻子，妻子尾声于丈夫，父母尾声于儿女，我们不再在乎这些了。所以现今家庭的破裂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就是因为自由所造成的，我可以说是滥用自由所造成的。然后在教会里也是这个样子，教会里我们也认为在教会里是牧师欠我，或者是牧师说这个会员亏欠我，大家都是别人欠我的，我从来不欠人的。就是因为在这种自由的状况底下呢，很多的基督徒就可以选择我要自由的离开这个教会。 我去选教会就好像是选那个超级市场一样，哪一个教会讨我的心意呢？哪一个牧师讨我的心意呢？笑话讲得多一点呢，我就去那个教会。所以我们逐渐在教会里，我们也失去了所谓的侍奉上的委身。神要我在这个教会来委身，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找很多的借口说神要我去别的教会，或者是说不论是从信徒的或者是会员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以牧者的角度来看，都已经把自己的自由凌驾在对教会的委身之上。这个就是我们现今所造成的一些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自由的当中，并且这个自由我们从来都没有付上代价的。就像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去打美国的独立战争，可是这些人获得的自由，我们在享受的当中，我们就认为是理所当然。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不方便，戴个口罩不方便，戴个口罩不自由，戴个口罩是个捆锁，这一些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些的味道了，因为我们在自由中太久了。可今天我们要正好借着这段的经文，要从使徒保罗的眼中来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要看保罗在一个他完全没有自由的环境之下，就是他被关在监狱里的，在捆锁当中，他在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情况之下呢，他仍然是充满了喜乐。这个就是今天信息的题目，叫捆锁的喜乐。圣经常常充满那个叫做 paradox， 就似是而非的事情，因为捆锁跟喜乐是摸不着边，就两个都永远搭不上的。没有人会说是在监狱中会有喜乐的，这是两个冲突的事情。可是在神的恩典底下呢，在捆锁中，我们仍然能够经历那个世界所夺不去的喜乐。这个是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第一章的设节，保罗一开始就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情呢，是叫福音兴旺。保罗所遭遇的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我们第一次的信息讲到他被关在监狱里的事情，被人家鞭打的事情。他就很轻描淡写的说，我所遭遇的事情就这样子带过了。可事实上，这一句话就是保罗要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还有告诉我们今天2020年的信徒说，是如此说。他说，因为我个人受到捆锁的缘故，所以呢，更是叫福音能够兴旺起来。为此呢，我保罗就更加的喜乐。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了解什么是捆锁的喜乐这一个属灵的真理呢，我们首先要来认识什么叫捆锁。捆锁到底是什么意思？捆锁呢，它的原文就是一个是有的可以说是被绑在一起，被绑住了，或者是被丢在监狱里，被困在监狱里，这个是捆锁。然后我根据在新约中所有用到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捆锁这个字呢是什么含义。因为捆锁这个是太咬文嚼字了，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捆绑或者是被锁起来这个意思。那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的31到35节，耶稣遇到了一个人是又聋又哑的人，结果耶稣呢就按手在他身上，就望天叹息，就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所以他的耳朵就开了， 他的舌结呢也解开了，他说话也清楚了。这边讲的一个舌结，在原文的意思说，他舌头上的捆锁，就是他的舌头好像被一个锁锁住了，所以他不能说话。现在耶稣司长大人把他这个舌头上的那个锁呢给打开了，所以这里的捆锁呢可以代表我们人肉体上一个先天或者是后天的疾病，就你我身体中可能有些人会带来先天的疾病或者是后天得到的病，这个是捆锁其中一个含义。另外一个事件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26到29节，就耶稣他们来到葛拉森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被鬼附着了，结果呢，这个人呢，不论人家怎么用铁链啊、脚镣捆锁他，他竟把这个锁链给挣断了。所以这个锁链，不论是铁的、铜的怎么样，这一种就是捆锁，就是这一个人被人家用东西给捆绑住的，这个叫做捆锁。我们生命中有些人可能因为他行为不检，被人家捆绑住了，被人家上了脚镣手镣，这个也是捆锁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是在路加福音的13章的10到16节，就是在一个安息日，有一个女人是被鬼附着了18年。结果呢，耶稣说这个女人是被撒旦捆绑了18年，所以她就在安息日呢解开了她的绑，解开了她的捆锁。所以在这一个事件中，捆锁是代表一个人不论是肉体或者是灵命上是被撒旦所捆绑的。前面那一个蛇结的是他身体上的一个疾病，这里是一个灵命上是被撒旦所捆绑的。像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罪是被撒旦所捆绑的，这个也是捆锁。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的22到26节，就是这个使徒保罗跟希拉被人家污蔑，就关到了监狱里，结果他们就在监狱里呢唱歌赞美神，就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监狱的门全部打开，众囚犯的锁链呢也都松开了。这里的锁链呢也像刚刚那个被鬼附着的那个人一样，可是这个锁链是强调他们是被政府所捆绑的，是被政府所捆绑的，就像囚犯，就像我们现在在监狱里的人，所以捆锁是被政府因为你犯罪或者是种种情况被捆绑的，这个也是捆锁。所以捆锁也可以包括那些犯人被关在监狱里的人，他们在捆锁的当中。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含义呢，就是在被人家错误的指控下而被捆绑的。前面那个呢，是因为他本身犯了罪被捆绑的。那这里呢，是被人家错误的指控。在错误的指控被捆绑的，就好像保罗所发生的事情，也是在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2节说，我们所遭遇的事就是我们的捆锁，他们是被人家错误的诬告之下。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当我们讲到捆锁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解释，就是在人家错误的指控之下被捆绑的捆锁，而不是因为你自己犯罪，而不是因为你可能身上有什么疾病。在这个圣经的腓立比书这里所强调，保罗所强调的捆锁呢，是因为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被人家诬告而被下到监狱的这种捆锁，而不是因为保罗因为犯了法被人家关的，那个是 罪有应得的捆锁，绝对不是那个意思。那当然在我们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以我们今天2020年来说的话，也许我们今天没有人会因为被人家诬告被关到的监狱里。可是我们今天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对我们今天的以下的信息有所帮助的话，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居家隔离就有点点像我们的捆锁一样。因为非常快的，我小女儿在洛杉矶即将要整个城又要封了3个礼拜，所以我们也可以稍微说我们在居家隔离，好像我们被关在这个监狱，房子就成为我的捆锁，病毒就成为我的捆锁，我们也可以稍微以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经文中呢，我们看到保罗呢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字来描述他的喜乐，最明显的一个字就是捆锁，另外一个字就是救恩，就是在第19节说叫我得救。得救呢，有些翻译本是得了释放，得了自由。所以捆锁是不自由的，救恩是释放，是得了自由的。可是我们知道得自由得释放都是我们所喜爱的，都是我们追求的。有谁愿意被关在家里？我跟师母多么希望能够出去，能够去运动，能够去这个地方，可以跟人家聊聊天，可以去看看弟兄姐妹，我们多么希望有这种的自由，这种的释放。可是很奇怪的，大多数的时候神都用那些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超乎我们所要选择的方式，比如在这里就是借着捆锁把一个救恩要赐给我们，或者是赐给我们周围的人。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要喜乐。所以呢，捆锁、救恩跟喜乐就成为一个很微妙的关系。神要借着你我的不方便，我们的捆锁，让我们得着了释放，得着了自由。为此呢，我们就要喜乐。这个是今天信息的重点。那我们将借着这个经文呢，以释经的方式呢，来看看我们怎么来认识捆锁的喜乐。首先是对非信徒来讲，就是对那些慕道友来说，在第一章的13节，保罗说，以致呢，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对那些非基督徒而言呢，神要借着一些信徒的捆锁呢，要将救恩来赐给他们。为了这个缘故呢，保罗就喜乐。在这里呢，保罗说为基督的缘故呢，在原文是在基督里的缘故。如果我们把这两种翻译加在一起呢，我们可以如此的来读第一章的13节，就是说在御营全军，就是在这些军人的当中，还有在其余的人的当中呢，他们都已经明白的显明呢，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一个信徒，一个被基督得救的人，并且呢，他也是一个愿意为基督的缘故而受到了捆锁。他被拘禁不是因为他为非作歹，而是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他愿意为基督的缘故呢，被下到监狱里。就是因为他为了基督，并且是在基督里这个的原因呢，保罗在那些御营全军，在其余的人中，也就是在这些非信徒的当中呢，为耶稣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一位使人在夜间都歌唱的神。在约伯记中有这么一句话， 他使人夜间歌唱。我们知道约伯记是一个充满苦难的这个 一卷书，在苦难中他居然说神使人在夜间歌唱。夜间就是描述一个漫漫的长夜，在苦难中看不到尽头的这个夜里呢，神使人在夜里歌唱。那我们也刚刚看到使徒行传16章，就是发生在保罗跟希拉他们被人家诬陷，被人家丢在监狱里，被人家打。可是约在半夜的时候呢，保罗跟希拉呢就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呢，我们的神不只是使人在夜里歌唱，我们的神也是使人在捆锁中都能够歌唱。就正因为保罗跟希拉他们能够不只是在夜里歌唱，他们更能在捆锁当中歌唱呢，他们那一天晚上的歌声不只是打动那群囚犯的心，那囚犯都在听，这两个人哪里出了问题，被人家打还能够在夜间还能在捆锁当中歌唱，他们也打动了那些禁足的心，他们更打动了那一位神的心，所以神一定在天上以掌声来回应他们的歌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他们歌唱的时候呢，忽然地就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呢都摇动了。神甚至将这一群非基督徒赐给了他们，因为保罗在罗马的监狱的捆锁中，他一定带领了很多人相信了耶稣。我们在前两次的信息说，在腓立比教会最早的成员就是当时看守他的这些禁足，因为那些禁足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来得救，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了他们，他们就相信受洗归入了耶稣。可是不只是如此，因为在同样这本书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22节，就最后的时候，他向那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问安的时候，保罗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的安。该撒就是那些执政掌权的，所以保罗不只是在当时的狱卒，就是禁卒信了，带领他们信了主，也使该撒家里的一部分的人信了主。因此呢，神要借着捆锁要将救恩赐给那些非基督徒，为此呢我们就要喜乐。那在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受到了捆锁，不论你是我们刚刚讲以我们最实际的就是我们居家或者是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这最实际的，以今天2020年来说，也许2021年、2022年这些都已经不是问题了，没有人会再提到居家隔离，不会提到戴口罩，不会提到社交距离，都不会提到这些了。就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些简简单单的捆锁呢，是我们基督徒向非基督徒做见证最好的机会。否则人家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没有头脑的不相信科学的等等等。所以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即使在不方便的当中，在不自由的当中呢，我们都要做这个见证，把福音把救恩借着你我的见证能够传给那些非基督徒。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都要为我们有在捆锁当中这个机会呢，我们都要喜乐。对于基督徒，保罗接着在第一章的14节如此说，并且那在基督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的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新译本是说，因我所受的捆锁呢就笃信不疑，他把无所惧怕放在前面，就是毫无畏惧， 更勇敢的传讲神的道。传神的道就传讲神的道。这里我们知道，在主里的弟兄就是指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跟姐妹。所以这一句话它主要的对象是对那些基督徒。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呢，神要借着捆锁呢来鼓励，来造就这群基督徒。为此呢，保罗就喜乐。保罗感谢神，让他有这个机会在捆锁中呢，能够来影响到那些在主里的弟兄和姐妹。神要借着保罗所受的捆锁呢，在这几方面来鼓励，来造就那一群的基督徒。首先在信心上要笃信不疑。笃信不疑这一句话呢，英文翻成是 to persuade， 就好像去说服的意思。所以笃信不疑是必须是经过仔细的观察、深思熟虑，还经过不断的游说，不断的可能是解释所得到的相信。所以笃信不疑不是说一看到了就相信，笃信不疑它原来的意思是说要经过一个过程的，要经过不断的，英文叫 persuade， 就是不断的游说，能够 convince， 能够使对方能够相信的。所以保罗这边讲的这个信心笃信不疑呢，是经过这些这些弟兄姐妹呢，看到保罗在捆锁中的一切，观察之后，深思熟虑之后，他们的信心就坚定了。这也就是保罗在前面第一章的第六节说的，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因为保罗所相信的这些呢，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相信，他是深深的相信，因为他是经过不断的观察，他的不断的观察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在他们的心中会动一个美好的工作，并且神会成全这个工作，成全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就是笃信不疑。所以在捆锁中，保罗对那些基督徒的影响就是让他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他们的信心就笃信不疑。不只是在信心上笃信不疑，在他们的内心里呢，无所惧怕，就毫无畏惧。惧怕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天性。从亚当夏娃一吃禁果的那一刻起呢，惧怕的心已经深入到人的心中，所以圣经一直充满了不要害怕这句话，借着不要害怕来鼓励我们的内心，不要惧怕。可是神却要借着我们所惧怕的所谓的捆锁这件事情呢，来鼓励我们基督徒不要害怕。这是很讽刺的事情，因为我们被捆锁呢都是害怕的，我们被困在家中都是害怕的，可是神却要用这种造成我们害怕的事情呢来鼓励我们不要害怕。所以保罗告诉了他们，我保罗为了福音我被关到监狱里，你们内心不要惧怕，因为那个看顾保守我的神也会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们在内心里不需要惧怕。牧师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这种状况的当中，我们要小心谨慎，可是我们不要心里先有了惧怕。惧怕会拦阻很多的事情，惧怕是因为我们对神失去了这个信心。然后呢，在话语上，他是放开胆量传福音，他们勇敢的传讲神的道。这里的传福音或者是传讲神的道，在翻译上比较困难， 因为他这边的船或者是船桨呢，他的原文是讲说，就英文都 to speak， 不是 to preach， 不是去传道的意思，应该不是，他只是讲说而已。因此呢，这里的传福音或者是传讲神的道呢，它的原文应该是讲说神的话语。所以这个主要是针对那些所谓的平信徒，针对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与别人的对话，就是说他们提到这个捆锁的时候呢，他们心心笃信不疑，他们内心呢没有惧怕，可是他们在话语上呢会用神的话、圣经的话呢跟人家来分享，就很简简单单的神的话呢，这成为他们话语中的一个内容，即使在捆锁中呢都能够把神的话呢放在他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的话语中，就是借这个呢把神的这个救恩呢能够传给别人，这是对基督徒来讲。所以神就要借着捆锁来鼓励我们，来造就那一群的信徒。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个人也要喜乐。希望你我呢，我们在对基督徒，在对弟兄姐妹呢，我们要即使我们在不方便当中，我们不论在疫情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手术的当中，我们在什么情况的当中，我们借着你我来鼓励对方说，在信心上经过了深思熟虑，你要相信神，你内心上呢不要惧怕，神是我们的帮助。在话语上呢，就把神的话语就简简单单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与人的对话中就讲出去。然后对传道人，接着第一十五节到十八节，他主要的对象就是针对的传道人。因为这边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所设立的。那一等呢，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不论是假意呢，或者是真心，无论是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因此，为此呢，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里讲的欢喜还要欢喜呢，原文就是 rejoice， 就是喜乐的意思，就是喜乐。为此我要喜乐，还要再喜乐，这个是我们信息的重点，就喜乐再喜乐。这边讲的传基督，或者是翻成传扬基督，这个传呢跟前面的那个传神的话，那个在原文是不同一个字。这里的传就是英文讲的 preach， 就是传道去传讲。这个的传道传讲呢，就主要是传道人的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这一段的经文主要的针对的对象呢，是对那些主要去传讲神的话的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人，所谓的传道人。那对传道人来讲呢，神也要借着捆锁呢来鉴察他们的行为和动机。为此保罗就喜乐，因为在神的鉴察底下呢，这个世界的传道人大致上就分成这两类的传道人。一等人是出于嫉妒，那他们的行为动机是纷争，是结党，是不诚实，是假意，是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另外一等人是出于爱心，他们的行为和动机呢是好意，是真心，他们知道保罗是为了便民福音所设立的。 想想今天实在是非常合适。今天在北美各式各样的教会也大致分为这两类的传道人，当然有很多类，可至少两类的。有一些都是为了嫉妒，那有一些是出于爱心，尤其在疫情的状况之下，有一些呢就是不顾会员的生死，反正都要来聚会。你不来聚会的信心不够，不来聚会的呢不信靠神，是害怕，所以造成呢现在好多这种状况。那好多呢教会呢就变成这个病毒传染的中心。那到底在神的鉴察之下，用这个捆锁来鉴察我们的行为和动机是怎么样？这里主要是针对传道人。当然我是以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来这样子解释。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也是一样。在当时的情况呢，多少人是因为嫉妒保罗，为了跟纷争结那个小团队，不诚实的虚情假意的，结果呢使保罗的捆锁呢更加的痛苦。保罗已经在监狱中听到这一类的人的行为呢，他更加的难过。另外一种传道人呢是真正的有爱，他是真心实意的，他知道保罗是神为了传福音给外邦人所设立的呢，他们就尽量的能够不让保罗在捆锁中增加任何的困难，他们的动机是好的。可是即使在面对这两类的传道人，保罗他无法控制别人的行为是怎么样，他无法以控制别人的动机是什么，可是保罗可以控制自己的态度。保罗的态度就是你我要有的态度，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不管他的动机行为是怎么样，只要神使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开呢，我为了这个缘故我都喜乐。哇，这个是多么伟大的胸襟呢、啊！你我是不是也要如此？我们不要只是讲传福音，我们可以讲别人的事业、别人的成就等等等。我们有没有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好能够来喜乐？保罗就有这种的度量。那当然在这里呢，保罗绝对不是说认同或者是赞成那些出于嫉妒的传道人的行为，保罗也不是说同意他们不诚实的动机。这里主要强调说保罗不是一个傻傻的人，分不出就是说很naive很天真，不知道这些人有不良的动机或者是行为，而是保罗知道，可是他不会被他们来影响，不会受他们的影响。因为保罗知道他们有他们的主，他们有一天要向他们的主来负责。可是保罗也知道神要借着他在捆锁中呢，能够造成有两类的传道人出来，有一类是嫉妒的，有一类是有爱心的。可是如果针对你我来讲，我们尤其对牧者来讲呢，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就必须常常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呢，一而再再而三的鉴察我们的行为和动机。当我们看到某某人会众多的时候，某某人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态度是什么？是嫉妒呢，还是为他来感谢神？那当我们自己在捆锁当中，在不方便的情况当中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呢，神要借着捆锁来鉴察他的传道人，要鉴察他们的行为和动机，为此呢，我们都要喜乐。真的很感恩神借着这一次的 2020年这次这个惊天动地的这些动乱呢，这个状况呢，要来分辨什么样是神的传道人，是嫉妒的一群呢，还是有爱心的一群？神就要用这个捆锁来鉴察，来分辨。那最后呢，对于自己来讲，我们从对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特别对一些传道人，最后呢，我们要对你我自己来讲，在第一章的19节到20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呢，这些事情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呢，终必叫我得救或者是得释放，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我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要用新译本来念一次，新译本的第一章的19节到20节是这么的翻译，他说，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一定会得着释放，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满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被尊为大。所以因此对我们个人来说，神要借着捆锁要来使我们自己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倚靠他。我在前面几个信息有提到，我们人以为人定胜天，神就一个小小的，不论是天灾人祸呢，使我们在他面前必须要谦卑。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来来去去自由做什么，神就要借着这些的捆锁呢，使我们卑微下来，使我们更加的倚靠他。否则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可以飞上了天空一样，我们人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可是想想我们今天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如果神不帮助我们，我们都不能。所以神要借着一些的不方便捆锁，让我们更加的在他面前谦卑，更加的依靠他，同时呢，要使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照常显大，能够照常的在我们身上被尊为大，因为唯有当我们卑微，耶稣基督才能够显大。为了这个缘故呢，保罗都喜乐的。救恩，我们刚刚最早提到救恩，也可以翻成就得救，也可以翻成释放，也可以翻成得了自由。那保罗要得着什么救恩呢？因为保罗在这边说，终必叫我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至少有大概这三种意思，就是说保罗是指着他的身体即将得着释放的这种救恩，所以保罗是说，我一定会得着释放，这是根据新译本的翻译，所谓的终必叫我得救，就是说我很快的，神就会让我从这个捆锁，从这个监牢中，我的身体会得着释放的这一种的救恩。另外一个很可能是他指着他现在灵性上的救恩，因为保罗知道他在监狱中遇到很多的挑战，他会对他的信心有所打击，他也不希望人家因为他的捆锁呢而摇动，所以他在灵命上会有挣扎。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这么说，我保罗是攻克己身，我是一直克服我的身体，我要叫我的身体来顺服我，我恐怕我传福音给了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了。 保罗是多么的希望，他当然是希望他的身体能够很快的得着释放，从监牢出去，能够更加方便的去传福音。可是他也想到他现在的灵命的挣扎，他常常每天的要对付他自己软弱的身体，他知道呢，他也是个罪人，他生怕他不断的传福音给别人呢，最后反而被神给弃绝了，他深深的怕，他生怕他在捆锁中呢，他灵命会倒退，所以他说，我相信我终必会得救，神一定会保守我的心怀意念，在我灵命上我要得救。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保罗是指着将来那个荣耀的救恩，意思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我都在捆锁当中，因为我们都在这个肉体的捆绑底下，可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在荣耀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世上的这个枷锁呢就要脱去，我会得着最后的这个救恩，在荣耀里。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说，如果我们与他一同的受苦，也必与他一同的得荣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说，我即使在捆锁中，我当然希望我肉体很快的可以得着释放，监狱的门打开，我可以自由的出去。还有可能就是说，我不希望在监狱中我的灵命我的信心受到的挑战。最后呢，我一直相信有一天这个世上的捆锁会被放掉，我会得着那永远的荣耀。那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坚定他必得到这个救恩呢？他说要借着信徒的代祷，我们上个次的信息说祷告的喜乐就是我们彼此的代祷。保罗虽然是使徒，他仍然要求弟兄姐妹为他来代祷。另外呢，他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在这里说借着耶稣基督灵的帮助，他不是认为自己是多么的稳固，他说他能够坚信的会得终必叫他得着救恩呢，是要借着信徒的代祷，借着神的灵的帮助。我们知道在我们基督徒一生中，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也就是要在叫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生命中照常显大，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彰显耶稣基督。当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人曾经跟随过耶稣基督。”他们就有这个一个爱慕的心，因此他们对福音就有了兴趣，也借着因为福音呢，他们能够认识了耶稣，他们能够归向耶稣，能够得着那永恒的救恩。这也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耶稣要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唯有当我谦卑的时候呢，耶稣才能够在我的身上照常的显大，被尊为大。那保罗也很有系统的说，那如何呢叫耶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呢？就是在20节所说的，我是真心的切慕，我是真心的盼望。你我对耶稣基督有没有真心的切慕，真心的盼望耶稣的再来？没有，耶稣如何在我们的身上显为大呢？那你我的切慕，你我的盼望呢，在我们的生活中能不能落实？就是说，我们不去做那些羞愧的事，我们不去做那些不诚实的事，我们不去做那些在黑夜里做的事，我们不做这些事，耶稣就在我们身上 照常的显大了。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凡事能够放开胆量的去做，没有惧怕，不是说就是冲锋陷阵去冒死，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一个胆量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我们这样子去做，如此去做呢，耶稣就是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接着是我们不论是为主而活，也要为主而死，或生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这样子耶稣在我们的身上就会照常显大。所以呢，最后呢，神是要借着这个捆锁来使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更加的谦卑，更加的依靠他。如此呢，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呢，就会照常显大，或者是会被尊为大。就是为了这个捆锁呢，我们都要喜乐。那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前面的总结，就今天的信息，捆锁的喜乐这个真理呢，主要是针对这四种人。对非基督徒来讲呢，神要借着捆锁呢，借着你我的见证呢，把救恩呢赐给他们。所以我们要喜乐。对基督徒来讲呢，对弟兄姐妹来讲呢，神要借着捆锁来鼓励他们，来造就他们。为了这个，我们也要喜乐。对那些传道人来讲的话呢，神要借着捆锁要检查他们的行为跟动机，要分别他们。那你我都很清楚，为此呢，我们都要喜乐。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神要使我们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倚靠他，使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照常显大，或者是被尊为大。为了这个，我们都要喜乐。那这一个呢，是这个信息主要的内容。可是我们通过了保罗所遭遇的事情，他的一生的经历呢，他常常在捆锁当中，不论是在监狱的捆锁，或者是神加给他这个撒旦在他身上加的刺，这个刺的捆锁，或者是他种种的灾难的捆锁，被弟兄姐妹被弟兄逼迫，被假信徒逼迫等等的捆锁当中呢，我们就清楚的看到到底捆锁有什么意思。从保罗的经历，我们看到捆锁有人的意愿，还有神的主权，就是敌人想要拦阻福音，可是呢，神却要使福音更加的兴旺。有的时候是借着就是捆锁，就是说那些人要把使徒保罗关在监狱里，这是人的意愿，人要借着把保罗关在监狱里阻挡了福音，可是神却让他在监狱里呢，能够使福音更加的兴旺，这是神的主权。然后我们也看到人的希望，还有神的成全。因为保罗就像你我一样，他不会，他要去罗马传福音，他当然是希望自由自在的去买一张船票，自由自在的去罗马，想要这边城市传传，去那边城市传传，自由自在的去，这个是一般人的希望嘛。可是神却以捆锁来成全他的愿望。事实上有人说，保罗如果自己去罗马传福音的话呢，很困难，因为他要买船票等等等等等等，安全不安全等等等。可是神却让他在捆锁中，有罗马军人士兵的保护底下呢，罗马的政府也买单，也买了船票等等等，包吃包住，让他到了罗马。虽然呢，他不能到罗马的街头去传福音，可是呢，神却安排了很多罗马的官兵呢，因为跟他绑在一起呢，一天24小时都有人跟他绑在一起，就得 被强迫的听他讲道。因此为什么该杀一家的人有这么多人信主，就是因为他在捆锁中。人的希望呢，往往神用别的方式来成全，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捆锁。还有人的羞辱，还有神的荣耀，我们世人都以捆锁或者是以苦难，都是以福音为羞辱的。没有人会认为捆锁是一件很美的东西，可是基督的仆人却是以捆锁，却是以他们所遇的苦难，却是以耶稣基督的福音视为荣耀。人的羞辱与神的荣耀，以捆锁就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代表。所以希望借着这个捆锁呢，我们可以了解人的要拦阻福音，可神的主权往往会借着捆锁来兴旺他的福音。人是希望计划的好好的，可是神却有他的成全的方式，有的时候也是借着捆锁来成全。人往往认为捆锁是羞辱的，可是神却认为捆锁是荣耀的。我相信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呢，你我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尤其如果你我在北美的话，在美国的话，不会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缘故呢，被人家丢到监狱里，在捆锁的当中失去了自由，这种几率不太多。可是同时我也相信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很多的机会呢，是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呢，会经历到一些的别人的误会，或者一些的不方便，或者一些的不自由。如果你把别人对你传福音或者信耶稣基督，来自你朋友或者是来自你家人的误会呢，就不方便呢，或者不自由，你就把它当作你心灵上的一个枷锁，一个捆锁，这个毕竟会发生的。可是因此呢，我们不应该问自己说，我到底是什么时候会被人家下到监狱里？我到底什么时候因为传福音被丢到监狱里？这个问题不是你我要问的。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如果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跟人家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别人会误会，别人会造成我的一些的不方便，别人会给我一些的不自由的时候呢，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如何的来面对这一些的不方便、不自由这些的枷锁？我如何的来面对？这个是你我今天要面临的主要的问题。那保罗呢也告诉我们，他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本书写给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这么说，这个可以说是保罗一生对福音来讲是他的一个座右铭。保罗说，我为这个福音受了苦难，甚至被捆绑，就是捆锁，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个是个多么伟大的一句话。我们就从这一句话看到保罗一生的心智。他说他宁可自己受到任何的捆绑，任何的捆锁，任何的不方便，任何的不自由，没关系，他也不愿意耶稣基督的福音受到一点点的捆绑，一点点的捆锁，一点点的不方便，一点点的不自由。他说，我保罗算什么？我即使为了这个福音吃尽了苦头，被打，被误会，被下到监狱等等等，没关系，只要神的道，神的福音不被捆绑就好了。有的时候呢，这句话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愿意失去一些的不自由，不愿意被捆绑，所以呢，神的话被捆绑了。我们在生活中不是如此吗？我们在生活中，神吩咐了我们一大堆的事情，可是我们认为要做这个啊，不能做这个啊，不能生气啊，不能不爱太太，不能。不顺服先生，不能不这个不这个，神是真麻烦。这些的不都是我的捆绑，都是我的捆锁，所以我不喜欢。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服在神所吩咐我们的所谓的捆绑底下呢，所以神的话就被捆绑了，所以神的话就失去了功用了。因为你我的生命已经失去了见证，你我的生命没有那个能力量，唯有当这个在捆锁中的经历呢，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就是因为保罗有如此正确的他的世界观，或者是人生观，或者是圣经观。或者是基督观，还有正确的这个观念，所以他即使在捆锁当中，在监狱里，他仍然能够写出这么美的书信，仍然能够写出这么造就人的书信。他充满了喜乐，他说：“我喜乐，我更要喜乐，我不得不喜乐，因为呢，快乐是建立在。”你我的环境的当中，喜乐呢是单单的依靠了耶稣基督，他抓住了这点，这个就是福音的中心。福音就是说，因为你要一群人，他愿意忍受不方便，愿意牺牲一些的不自由，愿意被人家捆来捆去。可是神的话呢，才能够传出去。为此，我们就要喜乐。所以，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尤其在我们今天，实在是非常的切实。今天我们多少人，就是为了所谓的短暂的自由，短暂的一些的，好像方便。而失去了那个长远的这个所谓的利益，或者失去了长远的喜乐，求神帮助所有能够听到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困难的状况当中，每天你打开新闻，好像只有坏消息，没有好消息。在这个所谓的这种状况底下，我们要真正的享受到什么叫做喜乐。2020年是你我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人会因为这一年失去了很多，希望很多人可以因为这一年也可以得着了很多。这一个观念就是在我们愿不愿意在捆绑当中呢，在捆锁当中呢，仍然能够经历到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喜乐，这一个是一个分界线。这今年是神要分别的这一年，求神来帮助你我能够，我们用正面的方式，我们彼此来鼓励对方，在这一个困难的情况当中，我们能够也体恤到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家人的软弱，我们的邻居的软弱，我们能够来经历到神要给你我的喜乐。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仰望神。我们知道这些捆锁、居家、戴口罩、社交距离、洗手等等等，都不是我们喜欢的，都是不是我们要选择去做的。可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在这些专家的这些的建议底下，我们也要学习能够顺服。我们不是只是顺服人，我们更重要的是顺服的神。 神，你是创造一切的主，我们就求你在这个状况当中，让我们能够不害怕，可是我们能小心谨慎。让我们在这个捆锁的当中，在不方便的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别人的需要。让我们在这个不自由的情况之中，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在我心中的喜乐。我们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是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很多家庭都要选择要过节还是要安全，选择要自由还是要选择捆锁。就是你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智慧，做出最讨神心意的这个决定。我们继续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些百姓祷告，为这些失丧的灵魂来祷告。每天有多少人就离开这个世界，走向一个他们不知道要去的什么地方？求神，你让你的福音借着这个在捆锁的当中，能够传扬出去，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像一盏明灯一样，为主耶稣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归给那一位在我们身上都照常尊大的耶稣。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